十二章经，和尚礼仪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第二十七章，无着得道。那么唯识学说，我们的生命呢，它的相貌呢，就是横转如瀑流。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水流啊，从过去流到现在，那么也会从现在流到未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相续的水流当中呢，它有两重的因果呢，在相互的作用。第一层的因果就是由过去的业力，那么创造了今生的果报。比如说有些人积极的善业强，所以他今生的果报呢，特别的尊贵安乐。有些人过去生中呢，所积极的罪业比较重，所以他今生所遭感的果报呢，是比较卑贱痛苦。所以我们生命呢，在相互的作用当中呢，事实上我们是在受用这种果报，由过去的业力所创造的果报。那么第二重因果呢，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果报的时候呢，我们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因地，新的业力。那么这个因地呢，又会招感当来的一个果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变化的水流当中呢，它的每一个生灭的点啊，都是在受用果报，也同时在创造一个因地。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构成的生命呢，我们有两个选择。那么第一个选择呢，我们去追求现前的安乐的果报；第二个选择呢，我们选择去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所以古德说呢，众生为果，菩萨为因。那么一般的颠倒众生呢，他对生命的目标呢，他是追求这个现前的果报，他为了让现前的果报得到安乐啊，他不惜去牺牲他的因地啊，也就是说他追求安乐的果报啊，他会累积很多的烦恼罪，他不在乎，所以他追求现前的果报啊，他以后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是一次众生对生命的选择，他选择追求果报。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呢，他所选择的是选择一个良善的因地，他对果报是认为随缘消就业就可以了，他是无常生灭相。那么他所重视的就是我们面对果报的每一个刹那，我们如何来创造一个良善的因地，这是我们生命的重点。那么问题是怎么样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呢？在本经所提给我们的方法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甚深见，就是我们内心要有一种观照力。那么第二个是广大行，就是我们要实际的依止我们所观照的道理去付出行动，一种行动力。那么这个观照力呢，就是说你要成就一个善良的因地啊，你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观照。这个观照呢，在佛法当中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从假入空观，也就是说呢，你能够从你现前的这些生灭变化的五蕴身心当中呢，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观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观察这些生灭的法，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是怎么生呢？是假借因缘所生，所以从本性来看呢，它本身是毕竟空的。 那么这个缘起性空的智慧啊，它会把你这一念从有相分别的心啊，带到一种无相的真如的体性。那么在这种真如体性当中呢，你的内心啊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任何的对待，也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空性的宗教体验啊，对我们修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能够从这样的何其自信本质清性的这样的体验当中啊，你会很明确的知道所谓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那么从清净心的观察，你可以了解到一切的烦恼是可以消灭的，而一切的善法是可以成就的。那么这样的从假入空观呢，它会建立你一个所谓的大乘信心。那么从大乘信心当中呢，你当然有时候也应该从空出假，那么就从这种平等无差别的体系呢，又回到了你这种有相的个体生命。那么这当中呢，这个因缘法呢就有很多差别了，就是说所谓的因缘果报啊，你造作了杀盗淫妄的业，那么就会有招感三恶道的果报啊，你造作了五戒十善的业，就招感人天的安乐果报，你修习四谛十二因缘，就会招感偏空的涅槃，那么你修习六波罗蜜的法门，就会成就菩萨的万德庄严。那当我们从空出假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身口意的造作，就会成就十法界的差别因果。所以我们生命呢有十种选择，而每一个选择你都可以成就。那么从这个假观当中，当然就会告诉我们所谓的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么这个就叫所谓的取舍，善知取舍。那么当我们这一念心能够同时从假入空，而且也能够从空出假，那么空假双照，那么这样子呢，我们认为你这个人对生命已经建立一个正确而不颠倒的智慧，所谓的中道的智慧。那么有了智慧以后还是不够，你应该要付出行动啊，所谓的广大行啊，你应该依止你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么去实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六波罗蜜的法门，去实际的成就万德庄严的佛果。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成就因地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甚深见，一个是广大行啊，这个是我们本经的主要的法门。那么其他的次要的法门，从这个广大行呢开展出所谓的助道法啊，就是从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啊有助道法门。那么这个第三章到第十五章啊，它偏重在成就一个人天的善业力啊，就透过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成就善业力。那么从四十六章、第十六章以后呢，是成就出离心了啊，出世的功德。那么在出离心当中，前面几章呢、啊、是在修这个出离心的这个信心啊，就是思维这个贪欲的过失。那么这一下就正式修出离心，如何来对治我们的贪欲的烦恼，成就出离啊，这一下是讲方法好。那么第二十七章的无着得道，这个无着呢，这个地方的无着跟我们说是不着相的无着是有所不同。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我们在修学圣道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应该对这个障碍呢能够无着，对这个在修行身心的障碍产生一种无着的力量啊，有一种出离对峙的力量，那么这个叫做无着啊。 好，我们看经文。佛言：夫为道者，游牧在水，行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回流所住，亦不腐败，无保慈目，决定入海。那么这段经文是佛陀呢，他讲出一个譬喻，说是夫为道者，那么修学圣道，当然就是从一个凡夫的一个苦恼的个体生命要把它转成一个圣人的安乐的生命，那么从痛苦的个体生命要转成圣人的这种清净的安乐的个体生命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呢，大智慧的佛陀讲出一个巧妙的譬喻，说是游牧在水，行流而行，说是呢有一个牧童，那么这个牧童指的是我们的菩提心我们内心当中呢，透过我们的智慧的观察甚深见那么我们升起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当然这样子就有很多的作用，就像木头它可以做椅子桌子它有很多的功能那么这个菩提心的木头呢，它刚开始是在这个杂染的水流，在这个生死的水流当中流转，但是这个木头当然它是要有真上力它不愿意自甘堕落它怎么办呢？行流而行，它顺着水流呢，它要前进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海入这个真如的法性大海那么当然这个木头它要卸脱这个染污的水流到清净的大海这个过程当中要离开很多的障碍我们看有什么障碍。第一个，不触两岸，这个木头它本身不能去碰触左右两岸的岸边，也碰触两岸的你就没办法前进了不为人取，那么就这个盗贼在两边他会去夺取这个木头，那么你这被这个盗贼夺取了，这个木头就不能流到大海了不为鬼神所遮那么这个在两岸的地方有这个山神树神，那么你不能够被这个鬼神的神通力所遮障这也是一个重点。其次呢，不为回流所住，这个回流就是漩涡了你这个木头呢不能跑到有漩涡的地方去，跑到漩涡你就在原地打转，那么你就不能前进了。亦不腐败，就是你的木头的材质要有耐久性，有持久性，不能三天两天腐败了，那么这个腐败了以后呢，这个木头呢它就脆破碎了那么你要经过这么多的障碍的考验呢，那么我保此木决定入海，你能够通过这些重重的障碍这个木头就能够从这个生死的河流呢进入到真如的法性大海，那么受用种种的功德庄严。那么这一段的巧妙譬喻呢讲完以后，佛陀就合法。好，我们看经文。邪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我保此人必得道矣。那么我们在修学圣道就是在我们这个具足无量无边烦恼跟罪业跟老病死的身心世界升起了一个道心，那么这个道心要能够把它转成功德庄严这个过程呢，也第一个不为情欲所惑，这个情欲呢就是所谓的不触两岸那么不触两岸呢，这个地方藕益大师解释说呢，我们众生的情欲有贪着有跟贪着空两种的情欲。贪着有的人到最后就欢喜修福报那么他也不失持戒忍辱了，那么修习善业呢 结果呢被这个善业所招感的安乐果报啊所障碍，贪着生死啊，被这个富贵的果报所障碍啊。那么有些人他贪着空啊，那么经常从假入空啊，那么对于这个假名假相假用这个十法界的因果不加以观察呢，有时候啊就会忽略这个业力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很多的禅宗大德、啊、经常修空观呢、啊、就不欢喜求生净土。那么藕益大师对这些人提出警告说啊，我们修空观呢、啊、当然他对身心世界有多少调伏力啊，但是藕益大师警告所有的修行者，你不要忽略了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呢还有无量无边的三恶道的业力没有得果报，这样的业力的危机你不能忽略的啊。所以你求生净土呢先成就圣道啊会比较安稳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执着空性的时候呢也会有障碍，就容易退转啊。那么你这样的菩提心呢要远离对有相的福报的执取，或者是对空性的执取啊，这样子都应该避免，就所谓的不触两岸。